那如果呢，我们现在修行修了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我们修到四禅了之后呢，好，一种呢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是无想，好，无想天哈、哦。那如果再继续修，他可以去哪里？好，他除了无想天之外，有其他的去处哈、哦。就是第一个就是往上走嘛哈、哦，色界再往上叫做什么？无色界哈。哦好，那问题是无色界是什么意思啊？无色界顾名思义就是已经没有色啊、没有色的这个障碍，没有色法的障碍啊。那为什么没有色法障碍？其实它还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它修空定啊，它修空定。这个空定是什么意思？就是哎，它去观啊，它去想，去观观空，观空。这个观空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的，以为虚空就是如来啊，以为虚空就是究竟，所以他去用意识的方式去把它观出一个空啊，观出一个空。观空怎么观？哎，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到，我们的身体哈，他就去在静坐的时候，他就观察啊，观想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是好像是。啊，有皮肤，可是皮肤的这个，再仔细来看，在显微镜底下，它有没有动？有呢，有哈、哦。它有什么动？它有很多的毛孔。好，所以呢，它就是集中自己的啊意识去观观什么？观哎，我们的皮肤就像是筛子一样，好像筛子。好，那像这个。哦，我们这个叫做收银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胎哈？对，那里面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好，我们的皮肤哈，我们全身就好像是那样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好，然后呢，再把自己的注意力哈集中，好去注意什么？注意那个空的部分，好，注意那个洞。好，注意那个空呢，然后呢，当我们心在专注的时候，我们专注的那个东西会放大，对不对？好，会放大。所以譬如说，好，我们以前说，哎，这个古时候那个神箭手要学射箭啊，他必须要先去训练自己的注意力。注意什么？注意哎，在我们在100步以外，我可以把一只好，苍蝇、一只蚊子、一只虫子看到像车轮这么大，那它就成功了，它就会百步穿杨。同样的，当我们的心啊专注在某一个定点上，它就会有放大的作用。所以呢，诶，我们其实心的作用是可以有不可思议。譬如说，我们可能打坐静静的时候呢，在黑暗中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可是突然有一只蚊子，然后就噔停在你的这个额头这里，然后它当你很专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脚，好，那个蚊子的脚在那边爬，那感觉是很明显，很怎样，很放大的，你会感觉到很微细，你平常都不会发现的那种感受。好，甚至于呢，它咬一口之后呢，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靠，你就会一直专心在那个痛，然后那个痛就会无限的放大，变得不得不去抓它，不得不去啊去碰它，甚至于不得不去照顾它。同样的，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我们的心如果注意力放在好这个现在修这个空，把这个空呢专注去观察，我们在色身中的这个所谓的空间这个空隙，好，我就专注了之后呢，这个空就开始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好，放大到呢，到最后呢，这个空呢，把我们的整个色身的色法全部取代掉，变成空无边处，好，空无边处，好，这个空无边处呢，就是它可以放大到多大？放大到无限大。好，所以呢，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洞，好，现在一直不断的把它放大，放大，扩大，扩大，扩大到无量无边的空。好，这时候呢，你证到所观乃至于你的意识所缘，全部都是空，叫做空无边。好，入了这个定，叫做空无边处定。好，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定 好，证到这个定，好，往生了之后呢，就升到空无边处天。好，那这个呢，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空定的？这是一个空定，但是这个空定就是认为虚空为如来性，所以你只是证到空定，并不是究竟，你只是入到这个空的境界。好，这个比无想啊，这个比无想还厉害，就是他可以运用他的意识去把这个空呢放大、放大、放大，所以也是一个观想出来的所缘之境，也是能所相对。好，能所相对，还是一种内守悠闲。好，内守悠闲。好，那即使呢，你再继续往上修哈，空无边处了之后呢，你再继续观，谁去把这个空观出来？原来是我的事，所以事。啊，这个空有多大，表示我的事就有多大。所以呢，空是无边，事就无边。所以舍掉要观的这个空啊，原来我的心事呢是无穷无际哈、啊，只是这么大，所以事无边。那连事呢都要舍，叫无所有啊。所以，那你是真正的把你的事心、把你的意识舍掉吗？其实也不是。所以呢，到最后最高最高叫做非想非非想。你没有想吗？好，你不能说我有想，我是在空性当中吗？我在空定当中，在空定什么都没有，怎么有想？可是你真的没有想吗？其实又不是没有，好，不是没有，所以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所以非想非非想。好，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最高境界，最高的这一层天，这个是最高的啊，在三界内最高的定啊，到这个地方。好，这一条路可不可以走？如果我们四禅之后呢，我们继续修空定，就可以跳出色界到无色界。如果你证到了空无边处定，寿命两万大劫。正道事无边处定，寿命四万大劫。好，无所有处定，六万大劫。再往上，最后八万大劫。二四六八加起来多少？二十万大劫。二十万大劫到最后，即使你二十万大劫全部都在空，好，最后你要不要出定？要出定的时候，你要不要面对现实？现实就是什么？现实就是你还在三界内，好，还是在三界内。即使我的定还是这么高了，你还是跳不出这个三界。只要你还在三界内，你就有机会再去轮回。为什么？因为烦恼的根源没有断，只是你证到这个境界，好像你制造了一个很清幽的环境，好，先躲起来，暂时避开烽火，我暂时面对啊、哦，我不想面对，我可以躲起来，可以。你躲到空性里面也可以。你躲了一辈子，再一辈子躲了二十万大劫，出来发现，哎呀，怎么还在三界内？那不是很冤枉吗？好，所以呢，要跳出三界。如果你走这一条路，好，二十万大劫之后，你再好再去断烦恼出三界，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啊。哦，好，那如果不断烦恼不出三界，你就继续去轮回。好，所以再重走一次也可以哈，就是无止境，好，无止境。好，那如果你不想要走这个冤枉路，那你在四禅还有一个选择。四禅这里有五不还天哈，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这个叫做五不还天。这五层天叫做不回来的，好，叫不还啊，不回来。不还天啊，那所谓五不还天的意思就是啊，是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知道能对所能所相对之后，境界为缘长的是六出的烦恼，我们不要修这个烦恼，不要增长这个烦恼，不要有这个能所相对，那我们就直接起慧观去断烦恼。起慧观断烦恼，断什么烦恼？所有的烦恼最严重的叫做我执的烦恼，所以就修我空观，好，修一切法的这个啊，这个因缘和合，好，不管你是修如梦如幻如泡如影的空观，还是你修啊 这个我是色受想行识假合，好，或者是你是修十二因缘，到最后呢，你通通都是会证到一个空性。这个空性不是认为虚空，不是制造出虚空当成是，好，这个就是我的啊，这是我的究竟啊，这是涅槃，不是，而是你真正知道一切万物它现在的假象，它的真实的本体。它就是像虚空一样，它是空性的啊，所以呢，哎，这个修我空观，乃至于修法空观，来破除啊，破除什么？破除对我相的执着。好，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就会断烦恼哈。那断的烦恼越多，好，那当然我们的果位就会增进。所以呢，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他不是在看我们的禅定有多深，我们制造的这个空定啊，我可以持续多久，而是看我们能够断的烦恼有断的多细多微细。好，那怎么样可以到五不还天？这个五不还天是三果的圣人，就是从初果我已经有正确的观念，有正见。好，出果知道所有的因缘果报由于我们的烦恼所造成，所以断烦恼是我们修行的第一要务。接下来呢，就开始断习气上的烦恼。好，所以呢，出果了之后叫二果，二果的烦恼呢，断除我们对欲界还有很多的习气，很多的惯性，虽然知道不好，可是还是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改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些种种的习气，就把粗的啊，这个前面粗的六品烦恼断除，这时候叫做二果。那到了我们把欲界的所有粗的细的习气断除了，剩下上面的烦恼，这时候叫做三果。好，那你就修修修修到啊，我欲界的烦恼通通都断了。然后这时候就往生了，去哪里？就到五不还天，你不会再回到欲界来受生。这个地方呢，诶，升到这个天做什么？继续把上面这两界上二界的烦恼很快的把它修掉，就出三界。所以呢，我们到了修到四禅，它有三种状态，一种是修禅定来的，好，停在这个地方无想天，好，停在这个地方啊，哎，出定了，哇，发现呢不是无想，只是暂时的无想，好，所以就搬了一个石头来压住这个草，这个草的草根，好，烦恼的根没有真正的斩草除根，所以怎样，当这个石头这个定啊搬走了之后，出定，哎，草继续长，好，所以叫石头压草，用定力把这个烦恼暂时降服。好，这叫无想天啊。那如果呢，我就继续啊，第二条路就是好，我再继续再修修空定好了，好，把这个虚空呢当成是我的目标，我把空想到遍一切处，好，空无边，好，所以呢可以啊，你就二四六八就慢慢的去修，一步一步去修，修到最后发现啊，原来我是搬了一个更大的石头哈，把自己的这个草通通压住，以为这样就没事了，结果发现还是不究竟。所以第三条路呢，就是我们哦，不只是从啊，这种禅定的功夫去用功，还要从我们的观念中去改变，不是只是压住，只是不要看，只是不要想，好，只是守住，创造一个悠闲清幽的境界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怎么办？所以呢，要彻底的断除烦恼的根源，去了解空性，而不是把虚空误认为啊，我证到这个空啊，这些一切都没有事的，我多厉害啊，修空定空修到多好啊。所以呢，不只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诶，可以怎样出修这个出离三界？怎么出离三界？要断除跟三界相应的烦恼啊。所以这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就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修禅定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谬误，好，这个叫邪执。那这个邪执，这个空定的邪执，无想天的邪执，好，都是一种什么？就是误认为虚空为如来性的邪执哈。所以呢，啊，所以他怎么去对治哈？就接下来呢，他就说，要怎么去对治呢？他说，其实虚空相它也是一个生灭的假象， 好，所以名虚空相是妄法，妄的意思叫做生灭哈。所以呢，你即使修修修到你证到空定，好，我们还是要怎样？好，要知道呢，有入空定就会有出空定，这个空啊，我们所修到的所谓的虚空，这个也是我们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生灭的假的啊假象。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枯木已寒也，山东无暖气啊。那你修修修修到最后，我们的心如止水，像枯木一样，我们对任何事情就没有反应啊。我们对于这个世间，乃至于我们人事物身边的这些因缘，我们变得没有办法判断。所以这样子并不是真正的修我们的心的解脱，而只是变成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哈。那这样子修呢，很容易会让我们好得到了一种病症，叫做老人痴呆症哈。所以可能什么事情问啊，没有意见哈，没有意见，到最后呢就懒得想。好，那修行很容易变成就懒得想啊，然后修到最后呢，以为自己哈已经悟到空很深，其实是已经脑袋空掉了。所以呢，这个产盒子给啊这老婆婆呢请走了之后，她又继续啊去参访，她还是继续用功，她知道自己的功夫不够哈，所以呢，她就继续去四处去参访。那参访呢，走，再过一段时间呢，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又遇到了这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呢，就跟她讲说，奇怪，师父，你怎么这几年呢，你还是在到处走，你是不是还想要闭关？好，那这老婆婆很厉害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师父的那个修行的心还是很强烈。所以呢，这个禅盒子呢，这个师父就跟他说，我其实是还是很希望在这个心上呢能够再深入。所以呢，这老婆婆就又请他的这个孙女哈，二十几岁了哈，还是很年轻啊，就去供养他啊，就是好，我再护持你三年啊，你三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啊再来谈啊，到底我们修到什么程度？那这个师父呢，就继续修行，然后这个孙女每天就开始啊在供养他，送饭食啊，那送，当然就是有了前一次的功夫啊，那前一次的试验呢，对于这个孙女来讲，其实。好，这能够不动心也是很厉害啊，所以他就是非常的恭敬这个师父。好，三年的时间一下又过去了，那这次师父又要出关了哈，所以是不是又是孙女又要去考试？好，对啊，又要去考试啊，所以呢，这个老婆婆呢又派了这个孙女去考试啊。这孙女呢，这次哦特别打扮得美美的，还喷香水哈，还把自己弄得很美，这样哈去迎接师父啊。那师父经过三年应该功夫更好，所以呢要用更强的力量去跟他这个看考看看他能不能过关。好，那这个师父就出关了。出关之后呢，这孙女呢果然怎样，就一把又抱住这个师父，是师父快说快说，那心情如何？好，这次师父呢就讲，他说，天知啊，地知，你知，我知，不要给你婆婆知啊。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不要给你婆婆知啊，我们知道就好啊。”好，那是给这个婆婆呢？一听啊，这婆婆竟然是怎样？觉得不错不错，这个师父哈很有见地啊。为什么很有见地？以前呢，他是守住一个枯木的境界，我的心要如止水的硬钉的哈啊，我要修到不动心，全部都舍掉。那现在呢，虽然舍掉啊，可是他舍掉的是执着，而不是舍掉了分别啊，不是变成不能够分辨，不是心如死水，而是这个能知能觉的灵明妙觉，他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什么状况，他知道我的心境。好，当然你抱住我的时候，当然只有你知我知啊，难道婆婆还要来抱吗？所以当然就是这个第三者没有人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当事人能知。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确那表示我们能知的这个心是存在的，而不是修道把这个能知能觉的分别分辨力全部通通都泯灭，变成槁木死灰。所以呢，这个婆婆呢就知道，师父这一次不一样 好，他就应可认可这个师父呢，他现在这三年的修行啊，对于自己的心哈、啊、有另外一番的领悟。所以呢，当我们自己的修为哈、啊，自己的用功，还到什么阶段，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到什么情况啊，而不是去误认为，哎呀，当然证到虚空还是很厉害的、哦、能够证到空性，它是有一不是一般般的功夫，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不是究竟的。好，所以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四禅，能够证到四禅其实也很厉害、哦、那为什么在四禅的九天里面它会有分成这九种层次？所以表示呢，虽然我们的程度是这样，但是由于我们的观念会造成我们现在的功夫虽然到这里，可是会不会再进步？好，还是从此以后我们就停滞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会造成我们在观念会造成我们在修行上哦，只要我们有努力，我们就会经历这样子的阶段。但是是什么决定我们是佛门中的一个究竟解脱的行者，还是变成一个外道？就是最主要就是在于我们的观念。所以呢，你要证到虚空，其实是也很厉害哦。证到空定是不是一般般哦？我们能够有修到这样的禅定也很厉害。但是呢，就是如果能够把这个妄执能够改掉，乃至于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就会跳出这个虚空。所以呢，他说我们现在以为虚空是究竟法，那现在呢要怎样？要反其道而行，要知道虚空其实还是一个妄法，它是不究竟的，好，它还没有真正的彻底的解决我们好这个能所相对的好这种一念不觉生三系的这个无明哈。好，所以呢他说一切色法本来是心，好，不管是色，好，所谓的色法哈，有包含好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颜色，还有没有色，好，无色也是一种好一种什么相对于色所处的啊所呈现出来的空跟色，色跟空其实它是一体的。那这个不管是色或空，它本来是心，什么意思？其实它都是依着我们的心的分别所产生的。好，有色无色，青黄赤白，或者是一片虚空，是谁知道？是我们的心去分辨出来的。那我们的心因为戴上了我们现在人的眼镜，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是这样、哦、如果今天我们是苍蝇，可能我们戴的眼镜不一样，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色是其实又不一样。好，所以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是人，可是我们有的有色盲。什么叫色盲？其实就是有一些颜色我们不能分辨，有别人能够分辨，所以我们说啊，我不能分辨这个颜色，所以我叫做这个色的色盲。好，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依着我们自己的心去呈现出这个好、啊、这个世界的、啊、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于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好，那从哪里来的？从心来的。所以实无外色哈、啊、若无外色，那怎么还会有空跟有呢？怎么会有色跟空？如果其实都是心的呈现，在心里面有色法跟空跟虚空吗？其实它就是色空不二哈、哦。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我们如果知道三界为心，一切外相哈、哦、所以所谓的相它都是由我们的心的本体所呈现出来的差别。好，那么我们回归到自己的这个心的时候，其实都是只是心的一个分别所产生的一个假象。好，所以则无虚空之相。好，所以怎么会是说诶这个证到虚空好才是如来性呢？其实不是，好，色空不二。好，那这是第一个，好，第一个执着。第二个执着呢，那既然是这样啊，好，现在就产生了一个妄执法体为是空无。什么意思？我们既然知道啊，一切法都是依着心所起修，对，好，那我们就来悟到自己的这个心。那请问我们这个心是有还是没有？好，是空还是有？好，所以呢我们说好，听到修多罗说，就是听到经典里面讲世间诸法毕竟体空，对不对？一切皆究竟，从本体来讲它是空性的。 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所以我们都知道通通都是空嘛，一切法都是空性。好，从本以来自空离一切相。好，那这样子呢，诶，有没有错？这有没有错？应该没有错嘛，齁，这经典讲的怎么会有错咧？好，那我们说好，即使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的理解，我们就会好，那我今天真的要去认识他，我去了解他，我把他记起来，我把他背起来，背起来之后就告诉自己一切都是空，好，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好，当我们是修到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过程？刚开始的过程，好，刚开始的过程，好，它会造成我们生活上觉得一切法就很像真的像做梦。那既然它是做梦，我们何必要做梦？所以呢，我们刚开始修行会修到很想要放下一切，很想要算了都不要管，好，很想要躲起来，很想要啊清幽啊，过一个清幽的生活。所以呢，诶，我们会向往清净，我们以为清净就是的确就是哎，这本来都是空，有什么好想的？我们努力了一百年，到最后回头一看，发现都是空啊，都是梦啊。好，那我再怎么样经营，到最后人就是要死啊。那死了我能够拿到什么？什么都拿不走啊。那我到底都带不走，我何必努力？好，所以我们其实当我们去看到这个诸法空相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修到这样子的一个执着。好，诶，一切都是假的，梦幻泡影，有什么好执着的？有什么好争的？那不要争。好，不要争了之后呢，会产生什么？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我们会只有注意到它的空性、虚妄性。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学佛学到最后，事业也不想做了啦，感情也淡了啦。好，那乃至于呢，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好所谓的刺激娱乐，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好，甚至于我们就会很懒得动，也不想出门，也不喜欢去玩，哪里都不想去。然后修到最后呢，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个性不太一样。以前是活泼外向好动齁，喜欢唱歌跳舞齁，结果现在想一想好像什么都是假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在家里面一动都不要动，可以一整天像闭关一样变宅男齁。所以这个是一个齁，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你能够修到能够独处，能够修到齁可以舍离一切相。你可以修到不执着，其实很厉害。但是当我们修这个不执着，修到变成执着不执着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只有认识是空，空没有错，但是这个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佛陀在讲这个本体自性清净离一切相，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本体的离一切相不也什么不能够产生，不能够制造，不能够变化，不能够应有尽有。好，所以呢，如果像我们这样子的认知啊，应该成佛之后他不会再度众生。好，他会怎样？他会哎呀，那个既然一切都是空，那何必度啊？度也是假的啊，这些众生到最后一定也是就是虚妄，如梦幻泡影，那何必度啊，众生自性自度，所以佛陀不需要那么累，还跑来跑去，是不是？跑来跑去也是一场梦哈。所以呢，哎，那这样子，哎，到最后呢，全部的人通通都好都去弃悟空性，这样子的人是谁呢？其实这个是阿罗汉，阿罗汉很厉害，他可以证到一切都是空，我空，啊，我是空的，我是空性的，所以我不叫执着，我断了烦恼之后，哎，我就证到了空性。正道的空性呢，叫做偏空涅槃哦。佛陀说，为什么叫做偏空？因为你在这个心的本体上，它有空，但是它有不空，有没有？如实空，但是它有如实不空。虽然从小到大所有的记忆放到心里面，你找都找不到，但是我遇到这个人，我知道他叫什么；我遇到这个人，我知道我们的过去。好，好像你也不用去想，自然而然这个过去的积累它就出来。好，这种感觉它就出来。好，那虽然一切都是假，但是我们要 起心动念的时候，又可以有无限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乃至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变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变化性，有各种不同的呈现。虽然每一个人都是空，可是每一个人在运用的时候，用这个心的时候，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到之处，也有他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没有一个人一样，没有一个没有一尊佛一样，也没有一个菩萨、一个高僧，他的修行的方式、他的过程会是一样，都不一样。那既然它不一样，表示我们心的呈现方式有不一样。那为什么能够呈现出这么多的千变万化？因为我们的心的本体，它除了一切是虚空之外，它还有具足无漏性功德，有一切的妙有啊，一切的妙有。所以呢，不是只是空而已哈。如果只是空，就会像佛他会讲。阿罗汉小圣的圣人，他只要自己解脱，对他自己解脱来讲，他就是了解这一切法，我不要跟你们玩了，我离开，甚至我跳脱出来。好，那你们在那边呢烦烦恼恼，我只要不受烦恼。怎样不受烦恼？我就是弃悟了空性，我就可以断烦恼，我就了生死。所以他就入到了这个空性，入到了这个空定里面，不要出来。好，所以叫做偏空啊，偏空又叫做隐三昧九啊。所以你只是活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空性里面，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你生死的问题？没错，可以解决啊，但是少了大慈悲心。为什么我自己证到空性，可是别人还在执着这些有？好，所以呢，对于佛来讲啊，佛的圆满是自利利他，通通都圆满。那如果对于这个阿罗汉来讲，他的圆满就是我自己解脱就圆满。好，可是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追求自己解脱，我自己清净。好，但是就所有的整个因缘的变化、因缘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角度，那表示我们还没有把众生度尽之前，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够圆满的，我们的学佛成佛之路是不够圆满。好，所以呢，这边如果我们在这个空性上的了解只是偏向空性，叫做偏空。好，那偏向有的执着呢，那其实都连空性都还没有悟道，就是一般凡夫的众生。所以呢，凡夫众生是执着有，我们的比较都是比什么？比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才华，我有学历，我有身份，我有容貌，就是我们是比有的，用这个有形有相来比较。那到了你如果证到空性的时候，会发现就没有办法比了，你也空，你的空比我的大吗？应该是空也没有大小啊。所以呢，证到空呢，就会落到了一个在这个有的比较上没有分别。好，所以呢，证到空了之后呢，这是阿罗汉的一个境界，他会舍离的这个有的分别。但是如果就佛菩萨的角度来讲呢，诸佛菩萨呢，他不只是要我空，他还要法空。既然一切都像梦，那为什么做梦跟不做梦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死呢？那就表示我们如果他一切都是梦的时候，我们既然是在做梦，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这个做梦梦的本身不管它怎么变化，其实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如果知道是梦，我们不会受到梦境的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是梦，所以我们会害怕梦。等一下梦进去啊，出不来怎么办啊？这里面有生死怎么办？好，所以呢，这个是罗汉的观念哈，他怕一切的这些有的变化，我又去生死轮回，我因为害怕轮回，我害怕了这些生死，我害怕了这种烦恼，所以我要舍离这个烦恼，舍离这个有，然后证到空性。这是罗汉的观念，因为他害怕。那为什么害怕？因为他把这个梦境当成是真实的，所以他不要再做梦，他不要再进入梦境中，等一下他出不来。好，那菩萨呢，他说 那既然它是梦，那何妨去做梦呢？既然我知道是梦啊，那大家都在做梦，那么我就在梦中去扮演我要想要做梦，我变成一个编导者，我就变成不是只是做梦的人，我还可以创造梦境。好，所以呢，一切都是因缘法，一切都是假法，一切都是虚妄法。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空性，一切都是虚妄的，那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好，所以这个好是不一样的观念。一个是认为空跟有是相对，所以执着法体为是空无，只有空性，好，只有空性，所以他要证到这个空性来护住他的一个修持，他就没有办法说哦，这个要从空出有啊到有中的悠游自在。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空是空，有是有。有的话就是轮回，空的话呢就是可以跳脱，可以解脱，所以他执着空为清净啊。那这个空呢跟前面讲的虚空不一样啊，前面那个虚空是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像，虚空像，它还是假的法啊。那这个空呢是指的是空性的空，好，空性的空。好，所以呢他说怎么去对治，其实呢就是对治说这个真如法身，我们的心啊它具有无量的功德，所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好，我们刚开始可能知道啊，原来我的心是清净的啊，我要清净就是舍离这些烦恼妄执。但是呢，舍离烦恼妄执，我们的心弃悟了空性之后，心没有杂念，没有妄念，但是它可以创造，它有很多微妙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看到佛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用的什么？用的是无量性功德。我们前面在讲体相用，佛陀的用大，真如的用大，它可以变化，它可以变化呢，它可以有大化，有应身啊，有小化，有化身，有应身，有化身，有千丈之身，也有随类化身。好，所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的变化？因为他的心本来就具有无量的功德相，它可以呈现出各种的变化，度化众生。好，所以呢，这表示呢，它的这个功能是具有什么？就含藏在这个心里面，它本体是不空的哈，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所谓的这个功德相可以呈现出来。那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哈，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你说学了很多，其实仔细去想想又没有学到什么。可是当我们要用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去观察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心哦是很微妙的哈，这么难的事情我们竟然能够做哈，譬如说吃饭这件事情。好，我们如果仔细去分析哈，这个人要去吃一顿饭，然后要去消化，然后把它变成能量，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应对进退哈。其实它是经过很复杂的程序，所以我们即使创造出这个电脑可以模拟人脑，但是永远没办法取代人脑。是人的脑，人的一个变化乃至于我们的创造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个不可思议从哪里来？你如果用想的，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呢，如果你是用心去体会，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本来就具足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特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不要想小看哦，像六祖大师他就讲，他说我要成佛。好，他的师父就说你凭什么成佛，你不是乡下人吗？你也没读书，好，你甚至于一点知识都没有，那你的生活，你的出身也是非常低微，好，甚至于你也相貌也不怎么样，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凭什么成佛？他说虽然我们的相貌，我们的条件，我们在社会上的评价并不怎么样，但是不能够抹煞我们的心具有成佛的本质，成佛的条件。所以他没有学佛，他没有学习佛的言语，可是他可以讲出佛的言语。他没有学习这个语言文字，但是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语言文字竟然比我们读书人写的语言文字还要有意思，还要怎样流传千古。所以呢，这是从哪里来？ 诶，它不是从训练来的，它从自信流露。那为什么自信流露出来的这个语言文字可以这样好，从唐朝以来就这样敲击人心，到现在我们还在为了它的一句两句而有所领悟。诶，那个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心里面也有跟六祖大师的领悟的境界一样相似的一个境界，才能够怎样心心相印。他说的我们懂，我们所领会的，他在这个唐朝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些言语，都是我们平常每一个人心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生的。好，所以表示他当时在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环境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性在面对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作用跟所领悟的这个自信的功德其实是不谋而合，是相通的。所以呢，法法道同，我们如果从自己的心的本体来讲，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的心有清净的力量，有时候我们的这种言语啊，诶，不知不觉会影响着周遭的人。学佛之后心比较清净，执着比较少，诶，有时候呢自己要赞叹一下，诶，奇怪呢，啊，我也没有，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竟然可以讲出这个像人话的哈，诶，有时候还会像佛话，佛言佛语，好，还有这样的领悟。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啊本来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只是我们没有机会让它开发出来。所以呢，诶，我们不是只是好悟到空性而已，什么都要放下。以前这个好，这布袋和尚啊，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这布袋和尚呢，他曾经啊跟一个居士讲，这个居士呢姓蒋啊，叫蒋摩诃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摩诃，叫大的意思哈。这个蒋摩诃呢常常都是在护持这个布袋和尚，但是布袋和尚他行迹不定啊，可是只要有机会呢碰到面呢，他一定让蒋摩诃来供养他几天，就是住在他家。那大家就对这个布袋和尚很有兴趣，很好奇，他就想说呢，诶，从蒋摩诃那边打听几个这个布袋和尚的一些秘密呀，看有没有比较熟比较了解这个师父到底是从哪里来呀，那以后要去哪里呀，他是什么目的呀，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个性，有什么兴趣。好，所以呢，诶，就大家就喜欢打听。可是蒋摩诃其实呢只是很单纯的供养这个和尚，所以他也没有想说要去了解师父的行踪，从哪里来，来了就住嘛，诶，要从哪里去，诶，不要问那么多嘛。但是呢人家总是这样哈，问久了哈，就是心里面也开始产生了好奇心。所以呢，诶，有一天呢，这个蒋摩诃呢看到这布袋和尚啊，好像很早就会出门，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他就是兴起了一个这个好奇心，就想要看看师父去哪里，所以就跟踪那个师父哈，跟踪这布袋和尚，发现他就走到河边。他到河边啊，就在河边不知道在做什么。那这个蒋摩诃呢他就很好奇，他就跟到后面去了，就偷偷的看到师父在做什么，就发现师父在做什么，他把他的肚子打开，然后里面的肠啊胃啊全部都掏出来在那边洗。他说，哎呦，师父啊，这样子啊，然后那个这个布袋和尚啊被你发现了齁，好，每天呢听了很多的垃圾齁，所以行瓜都病啊就 OA 齁，必须要洗清一下肠胃齁，好，偶尔要洗一洗齁，但是齁给你发现了之后呢，那表示我们的缘也记得齁，你不能让你知道，因为我一旦齁这个菩萨齁被发现了有神通齁，就要赶快去躲起来了齁，因缘到了，拜拜了齁。所以呢，好，那我既然要走，我们这一段姻缘也算是还蛮有缘，那么我给你哈，给你问，给你请法，好，你要问什么你尽量问，好，那从此好以后呢我们不会再见面的。所以呢这个蒋摩诃呢听到了其实心里面是很难过，可是他想，哎，那没办法了哈，只好怎样，好，在这么紧急的时候呢就问师父了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人来人去哈，是因缘总是会有尽，但是我必须要得到法宝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好，师父，那你告诉我，用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告诉我哈，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佛法全部浓缩成两个字，你要告诉我什么？好，这很厉害哈，我要把所有佛法全部浓缩， 我不要修行修得那么辛苦，我也没有那个根性，就浓缩成两个字，那你告诉我那是哪两个字。然后呢，诶，这布袋和尚呢就听一听，他就把他的布袋怎样放到地上，他说其实就这两个字，放下，放下两个字。还有我们学了一辈子，有没有真的放下？通通都没有放下，所以非常难修，这个修不会成功。这个假摩诃呢，他听了就是觉得很有领悟，没错，我们一辈子就是放不下，所以才要学习放下。那如果我放下了，那还有呢？还有呢？他说如果我放下了之后，我真的有一天我放下了，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布袋和尚说，好，那就这样子吧，就把它拿起来，放下了之后还要学习的是提起来。如果你真的放下了，你提起的也是放下，也是不会执着，因为这个学习不执着，拿着不会执着，放着也不会执着，不是要放下才不执着，所以真正的放下是提着也不觉得是在提着，也不觉得是负担。好，那么如果我们牵肠挂肚永远放不下，那么我们就干脆好好的把它抱着，好好的提起。所以呢，就是两种思维，一种是我们真的放不下人事物，我们真不放不下恩怨情仇，那么就好好的去体会它，好好的去运用它，好好的去珍惜它。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放下了，我们也要再回到人群中，以前放不下的那一个，试着去面对它，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好，所以呢，其实从自立的角度，我们学习的放下是真正从心里面弃悟空性。那从利他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弃悟空性，在动静闲忙都是弃悟空性，在有中百花丛林过还是能够弃悟空性，不会因为我现在跟人站在一起跟他讲了两句话，然后呢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关联之后就没有空性。那表示如果我们进入人群在梦中然后就开始做梦，表示我们前面的放下是假的，前面的器物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器物空性，只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啊，虚空啊，空无边处天啊，空无边处定啊，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还在一个妄执的境界，所以要在人群中静中是养成我们器物空性的一种心境。好，在动中就是磨练，我真的放下了，我真的器物一切万法都是虚妄吗？如果没有，那就表示我们要真正的去好好的去怎样去再好重新熏修去体会。好，所以呢他说这个是真如法身，它本身不空，不是你要你要去器物空，你守住那个空它就真的就没有功能，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从不空的角度来看，它具足无漏无量的功德，无漏的功德，它只是没有机会去好好的用，那不是很可惜吗？就是我们有宝山，可是我们却没有用它，我们只是一直排斥这个我没有，我什么都不要不执着，是在有的时候也不执着。好，那有的人说哎呀不执着就是什么都不要，所以很多人不执着考试就说哎呀我这个考60分也没关系，20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不执着。你真正的不执着是要考到100分你才可以说不执着，你考60分是不努力，不是不执着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要做到最好，但是当我们做到最好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这个最好，才叫做不执着。好，所以呢《金刚经》里面讲过河不须船，我们是要过河才要把船放下不是但既然不须船，那我们到中途就跳船，那就要自己游泳了所以呢在《金刚经》里面讲菩萨还要成佛，要怎样？要修一切善而不执着一切善，而不是说哎呀你看修善执着功德执着福报，那这样子呢就不要修，那不要修我们心在做什么？我们心都在起恶念，那不修善都一直起恶念，你造了地狱因，造了三途因，所以干脆与其心一定要有所攀缘，那就攀缘好的，至少修善，修善修到一切善心无善不修，心无善不起，那么这时候我们再说我不执着这个善， 才能够再更进一步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是说哎，都还没开始修就全部都不执着。好，那这样子我们成佛也是很遥遥无期。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虚真如法身，它本身就是具有无量性功德。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不是只有空的部分，空还有不空。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对治邪执的第二个。好，那我们下礼拜呢再来讲到后面的三个，后面的三个人我执。好。